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不要向天歌唱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旁。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二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协同耶稣表现我们永远不腐朽的生命。天主拣选了我们，就如同他拣选了亚巴郎一样奇妙。当年亚巴郎还在老家定居的时候，听到天主召唤他离开故乡，到一个指定的地方，亚巴郎就立刻相信了，并动身出发。凭着他对天主的全心信德，天主赏赐他很多美好的礼物。最后，亚巴郎成为我们信德的榜样，他以服从和勇敢的精神答复天主的召唤。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个人独特的召教跟使命。虽然人生中的遭遇各有不同，但是呢，都必须经过痛苦和牺牲的考验。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我们要效法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热忱服务的精神对待他人，以便将来我们回归天乡时，才能与他同享复活的光荣与幸福。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弥撒中恳切地祈求天主怜悯我们，陪伴我们进入天父为我们准备好的天乡。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全能的天主，你命令我们听从你圣子的教训，求你赏赐我们今生今世蒙受你圣言的培育，将来在天上以净化纯洁的心灵无限欢欣地瞻仰你的荣耀。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信仰之父亚巴郎蒙受天主召唤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中，让我们了解天主许诺亚巴郎，使他子孙众多，成为以色列民族，天下万民也都要因着亚巴郎得到天主的降福。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创世纪。那时候，上主对亚巴郎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你的亲族和你父亲的家，到我给你指定的地方去。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民族，我要降福你，使你成名，使你成为一个福源。我要降福那祝福你的人，咒骂那咒骂你的人，天下万民都要因你而获得降福。于是亚巴郎便依照上主的吩咐动身走了。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因为上主的话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义，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出自眼睛垂视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我们的灵魂仰望着上主，那是我们的辅助和宝藏。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鼓励我们勇敢地答复天主的召教。天主召选了我们，完全是天主的恩宠，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因此我们更应该信靠天主的助佑，勇敢地为救主耶稣做见证。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茂德后书。亲爱的茂德，你要依赖天主的能力，和我一同为传福音分担劳苦。天主拯救了我们，并以圣召召唤了我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出自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宠。这恩宠是他在万事以前，在耶稣基督内赐给我们的，现在却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而显示出来了。基督已经毁灭了死亡的权势，又借着福音彰显了不朽的生命。
今天的福音借着耶稣显圣容启示我们，耶稣带来的三位门徒爬上一座高山，并且在山上向他们显示了他复活后的光荣。三位门徒看到了耶稣改变的容貌，愿意停留在山上。但是天主圣父从云彩中发出声音，要求三位门徒听从耶稣基督的话。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一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带着伯铎、 雅各和他的弟弟若望悄悄地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容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忽然，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出来，跟耶稣讲话。于是伯铎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灿烂的云彩笼罩着他们，有声音从云中传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三个门徒听了这声音，都俯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就走过来，抚摸他们说：“起来吧，不要怕。”他们抬头一看，只看见耶稣，其他的人都不见了。下山时，耶稣嘱咐他们说：“在人子还没有从死人中复活以前，你们不要把刚才所看见的事告诉别人。”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的内容是四旬期的第二个主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搬家的经验哈？一般中国人比较安土重迁一点，不太喜欢搬家。但是好像台湾人是这个移民的社会啊，前前后好几代都有新的移民潮进来，那对于搬家这件事情就好像比较习以为常一点哈，所以台湾的租屋率也蛮高的，所以这个房子住不习惯，还是常常可以换一个房子。那搬家这件事情为有些人就非常的头痛啊，因为东西很多，那有些人就很习惯搬家哈。我们自己在修院的培育过程当中，修院就规定我们每个学期一定要换一次房间啊。那这有很好的一个目的，就是你常常换房间啊，常常就会觉得说以后就会习惯了，以后你到堂区主教要调你去哪里去哪里，就会很习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搬家。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在搬家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知道每个学期都要搬，所以有一些东西不是太重要的，你大概就不会想要留在房间里头，因为这搬家会很麻烦。那也帮助我们养成这样子的习惯，就是不要留太多的东西，然后对那些物质的依赖就是放得越低越好。那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生活单纯朴实，简化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方式。相传雷明远神父要换会的会主雷明远神父，他搬家就非常的快。今天主教要他搬家到一个地方，他收拾行李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走。那为什么他可以搬家这么快呢？因为他随时都有一个准备好的包包是为了搬家用的。那那个包包里头呢，就是简单的个人衣物，那一件会服，那 一套这个换洗的衣裤，一条毛巾，其他的东西他一概不取，只带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论语。所以为他来讲，所有的家当，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就在这两本书。那这个是一个让我们过朴实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我们也会觉得说，现代人因为对物质的依赖的这个依存度太高，所以会有这么多的难以割舍的东西。那么在四旬期当中呢，也就邀请我们过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就是常常想到现世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在天上，所以常常准备好要搬家，常常是怀着一个旅客的心情活在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所以一方面一个旅客他就不会有太多的常住的一些东西啊，那常常就是一个用过即丢的那个心态，所以对于现世的依赖应该是非常低的。现世不是我永恒的家乡，我的家在天上，他会放更多的注意力在我永恒的家乡上。那么这个是四旬期教会要鼓励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悔改归一，回归父家，这样子的一个意念，一个跟主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读经一当中，亚巴郎的招选，天主也就是要他搬家，很有意思。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你的亲族和你父亲的家，到我给你指定的地方去。那这个指令啊，这个圣召啊，其实当中应该要有很多的疑惑的。为什么我在现在的地方住着就不能够被你降服，就不能够成名，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大民族，就不能够有这个满天的星斗一样的一个后代吗？为什么一定要到别的地方去才可以完成啊？这是疑惑之一。那为亚巴郎来说，到底要搬到哪里去啊？你指定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我要往东往西往南往北要怎么走，要怎么个出发法，要带什么东西，完全都没有指示啊。所以为亚巴郎的圣召来讲非常的特殊，就是搬家，就是离开你现在原有的地方。那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会称亚巴郎为信德之父，就在这里。天主给了他这个圣召，但是他一个问题也没有问，然后就动身就出发了。那这个是亚巴郎的信德，他相信为人来讲有很多很多的问号啊，但是为天主来讲都没有问号，于是他只要跟着天主的指令走就好了。那么这个动作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答复圣召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受邀过一个属神的生活。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像亚巴郎一样说搬就搬，然后没有任何的疑惑，往天主要我们指定的方向去啊？这值得我们在四旬期当中做一个反省。那么我们在今天的福音当中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圣召，那耶稣基督的圣召是他离开他父的家乡进入到人的世界，也是一个搬家的动作。那他为了进入到人的世界还不只是这个样子，他为了救赎所有的人，他为全人类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圣召的答复也是很艰苦的，比这个亚巴郎艰苦的多啊。一个神要为他所创造的人而死，这个圣召的难度非常高。那么耶稣基督非常的顺服天主给他的这个圣召，非常按照天主的旨意来做。那么他不担心他自己没有办法完成圣召，他担心他的门徒看到他的圣召，看到他的生活的模式，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老师答复圣召的方法而吓跑了。所以他要先给门徒们一个心理准备，于是他邀请门徒们上山大伯尔山，改变了他的面容，让他的门徒们看到他原来在天堂上那个光彩的样子啊。这个面容可以给门徒们坚强的信心，让他相信即使后来他的老师被送到加尔瓦略山上，那个受苦的仆人的面容是这么样的难看，这么样的卑贱，这么样的不像是墨西亚，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门徒们也要相信在另外一座山上，大伯尔山上，他们看到的那个光彩的面容，耶稣显现他原来的光彩的面貌，那个也是同一个面貌。也就是说将来你们会看到我受苦，但是不要害怕，我会有这个光荣显现的那一刻啊，我先预先给你们看到我的这个属神的面容的光彩。那给他们这个门徒们打气啊。那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厄里亚跟梅瑟站在耶稣的左右边，他们的出现可以代表了耶稣基督就是法律跟先知的一个完成者。那么厄里亚是先知的最大的一位，梅瑟是一个法律的代表。所以耶稣基督在他的这个显圣容的过程当中，也让门徒们见识到了耶稣基督就是要完成的那一位。因此他在跟厄利亚跟梅瑟讨论在耶路撒冷要完成的事情，就是他的那个死亡跟祭献这个事情。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这么认真的答复了他的圣召，他没有留在他习以为常的天上的宝座，他离开了他的父家。 这个也是我们要每一个答复圣召的人也都要清楚的去接纳的一件事情，因为连天主的爱子耶稣基督都没有舍弃掉他的圣召的一个使命。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身为基督徒要追随耶稣基督，也就一定要按照耶稣基督的路来走。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读经二看到新约教会他们意识到每一个人都要受邀来答复这一个天主的召教，所以要跟耶稣基督走相同的路。什么样的路呢？就是进入世界然后死于世界。在今天的读经二当中，我们看到圣保禄宗徒给了他的这个徒弟蒂茂德写了这样子的一个书信，他说天主拯救了我们并且召唤了我们，不是因着他的行为，而是因着天主的恩宠。所以他知道这条路是这么样的困难呢，是一个要死于世界的一条圣召啊，所以不是用人的能力就可以完成的，不是人的行为能够赚取到天国，不是人的行为能够帮助人去答复天主的召教，能帮助人完成天主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而是天主的恩宠。也因此能够答复圣召这个搬家的动作啊，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舍弃我自己原有的，然后跟随天主的恩宠来配合。我们配合天主的恩宠越多，我们答复圣召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回答的就越好，答的就越精准。所以这个是圣保禄宗徒给我们的保证，就是我们每一个答复圣召的动作都保证了天主的计划的完成，相应于这个计划完成的恩宠都会相随着。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圣召当中，我们看到了死亡被耶稣基督的圣召的答复的服从所摧毁。那为我们每一个要追随耶稣基督的人来讲，我们的追随圣召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死亡，也会经历很多的死亡。那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信心是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在我们答复圣召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小小的死亡。OK， 现在让我们回归到信仰的现实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答复圣召的一个动力，能够让我们自己能够完成这个圣召的使命，特别是在四旬期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回归父家？那需要有一些灵性上面的提醒，要常常提醒自己天堂才是我永恒的家，我要学习过一个天堂般的生活。中国有一个生死学的专家叫做郑小江，他跟我们提醒了，他说一般人都说生活品质，一般人现在都强调讲究生活品质，他说生活品质其实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生存品质，第二类是生活品质，第三类是生命品质啊。生存品质就是我们用的东西要越用越好啊，吃喝玩乐这些物质的依赖啊，本来有了现在要用好的东西。那生活品质就是除了物质生活之外还要有精神生活的这个讲究嘛，那这是生活品质。那生命品质呢，就是除了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物质生活跟精神生活之外，还要注意到自己的灵性的生命。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活着是为了什么，将会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答案。我这一辈子只要答对了这个题目就好了。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回归父家。我怎么样能够让我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搬家的精神，舍弃事物来规划一个回到天家的一个路程，来积蓄天堂的财宝。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然要用心答复的一个问题。愿天主降福我们每一个人在四旬期当中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舍弃事物回归父家的精神，度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圣召生命。
长青浪，又是与暴风巨浪，虽依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旁。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
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圣子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使我们学习他，效法他，更坚强我们的信仰生活。天主是全人类的父亲，世界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效法信德之父亚巴郎的服从听令，勇敢地答复天主的召教，并且从耶稣基督表现出我们不朽的生命，因为我们是天主从万民中特别召选的人，让我们恳求天主赏赐我们坚强的信德，在日常生活中以善言善行流露出我们的信仰光芒，不断地在生活中追随耶稣的脚步，效法耶稣的精神，努力做到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不要向天歌唱情郎，又是与暴风巨浪，虽依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旁。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